再次向我们在座诸位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给我们的传道士、为负责人，大家问安，安息日平安。感谢主，从昨天到今天，是教会安排小弟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关怀的。所以昨天晚上跟大家先分享了神圣关怀的情，神的爱。神的恩典就是出自于他对世人的关怀，爱就是关怀。神的爱怎么样呢？它是一个原因，它不是。我们人的爱对人的喜好跟憎恶，常常是一个结果，甚至是一个过程，都有它一开始的原因。但是神拣选我们诸位，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在安息圣日。来到他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其实，仔细想一想，小弟不敢说在座诸位，我想我自己是远远比不上很多在外面那些所谓教会外的朋友的。所以一直在想，为什么主耶稣要拣选我呢？思前顾后，千思万想，怎么猜测？最终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只因神爱我。不是因为我哪里好，不是因为我条件比较佳，都不是的。神的爱就是一种意志，神决定了就爱到底。我们在这神的爱当中，也因为想要回应他的爱，所以想要行善，想要长进。所以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为了回报、回应神的爱。神的爱既然是一个主动的，是一个起头的、积极的、无条件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想把关怀做好，也应当效法我们对于其他人的关怀，也应当是主动的，也应当是不设限的。唯一的限制跟标准在哪里？就是不能脱离真理的范围。所以我们的关怀，只要不违背圣经真理的，即使不只对我们教会内的弟兄姐妹。对于其他我们周遭一切的人，包括我们的邻舍，我们都应当如此做。是昨天简单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今天上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好撒玛利亚人的关怀。我们在谈这个经文之前，我们都耳熟能详，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5:22-23，我们先来看。请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5:22-23，中文和合本266页中间下面。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里提到了圣灵果子。的多种特性，这当中特别要跟大家来思考的是两个字，叫做恩慈。如果问在座诸位，你认为这恩慈是什么意思呢？再进一步问诸位说，大家在教会里面这么久了，如果你必须从教会里面想出一两个人，不管是长子、传道、负责人、某个长辈或同龄，甚至晚辈。哪一个人的留给你的印象，你觉得他有圣灵的果子、个性的恩慈？这个小弟以前很多年前底下问过，也做过调查，我发觉啊，要每个弟兄姐妹故意想出在他生命当中、教会里面他符合他恩慈这个印象的，讲出来的人物，我发觉都是比较符合那一种讲话很温柔、几乎不生气。在套句外面常常用的话叫做"慈眉善目"了。如果一讲到慈眉善目，大家都会想到"老衲贫僧"这几个字嘛，对不对？好像是佛教的朋友啊，岂不是啊？就是他的外表、言语、行为留给你的，就是他几乎不生气，很温柔，待人很和善。那奇怪啦，刚才小弟形容的这几个形容词，客气、和善、谦卑。那不就是应该对他的形容吗？怎么会跟恩慈连接在一起？可是大家知道吗？其实这里 圣灵果子特性的恩慈，跟一个人的言语、他的风格，或者他看起来是不是慈眉善目，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里的恩慈指的不是和颜悦色，也不是轻声细语，甚至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好像长辈对于自己晚辈跟儿女的那种关怀跟包容。我们进一步再来思考，为什么我们会把恩慈常常想到好像是这样印象的同龄呢，或者这样的人呢？因为我们把恩慈跟慈爱两个字常常是看成同一个东西。因为恩慈也有个慈嘛，慈爱也有个慈嘛，慈祥也有个慈嘛。所以当些这些啊，我们把这些字词在心中没有特别去分别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得出那个印象出来。可是其实圣经里面的慈爱跟恩慈是完全不同的字，我们常常以为相同，实际上在新约经文当中被翻译为慈爱的，其实在新约希腊文里面的原文就是爱这个字而已。爱这个字其实没有那个慈啊。好，那恩慈这个字呢，我们怎么更深刻去理解它？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上午要分享的关怀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这上面也有啦齁，除了看圣经也可以看上面，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哦，这里也出现恩慈，说要以恩慈相待。那如果恩慈不是讲爱，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爱，恩慈它更精确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可能更有体会。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路加福音中文和合本86页三十五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我们看到这个经节的后面有没有恩待两个字？恩待，恩待在原文里面就是其他经文所翻的恩慈那一个字。所以什么叫这个，我们就更理解啦。恩慈是什么呢？就是用恩典来对待他。那这里所提的恩典是什么？对仇敌来讲，对于其他经文来讲，好像日光、雨露这些东西。所以这里提到神怎么样算是用恩典、恩慈来待人呢？在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的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提到了一句话，我们不再翻了，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神最基本最基本对世人的恩待跟恩慈，就是赐给我们生存的一些条件，包括日光，包括雨水，包括空气，包括生命。这就是神的恩慈啊，用恩典来待人，不只对信徒，对于那些不相信的，甚至亵渎他的、对抗他的，他也一样这样来对待。所以我们简单从刚才所引的几节经文，我们应该得出一个最简单的结论。圣经里面所讲的恩慈，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在不违背真理的范围之内，照着人的需要供给给他，这就是恩慈哦。所以跟和颜悦色、轻声细语、慈眉善目一点关系都没有，有没有？一个人可能平常讲话很粗鲁啊，看起来好像都在骂人。我遇到过有些长辈啊，那个讲话的口气都是很重，可能又因为重听啊，重听的人自然就会怎么样，你们知道吗？大声那熬啦，听起来敢那这大声拢足生气的吼，足粗鲁的，捌拄过这款人无？哎，听得当嘛，耳朵重自然他讲话就大声，想要自己听见。其实别人觉得他在生气，好像这样，你可能觉得我在生气，有没有？我记得以前在领会的时候，有几个姐妹，国中 领会完手牵手，有点害怕的来找小弟。传道，我们可以问你一件事吗？什么事？请问没关系呀、啊，我要对他微笑。哎，为什么人家讲道的时候都那么生气？不是的，我嘛是大声呐嚎啦哈。好，有些人听看起来就是不太笑，好像很严肃，讲话也粗鲁也大声，让人觉得他好像生气。可是你仔细去思考，他平常待人处事，他是充满恩慈的人。他虽然看起来呀、啊，好像都在责备，好像都在生气，好像都不客气，可是你会发觉他细微的地方都是很体贴的，替人着想的。那这是恩慈的人啊，虽然不是什么和颜悦色啊，不是慈眉善目啊。所以我们再讲一次，什么叫做恩慈，就是在不违背真理之中，照着人的需要，尽你所能的去供给他人的需求，满足他人的需要。那我们再想想，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因为这个跟我们谈的关怀是相关的，就好像神刚才讲到了，将基本的需求供给人，但是其实神给人类最大的恩慈是什么？再给各位三五秒想一想。我发觉讲到不要一直讲下去哦，中间给一些思考的时间，比较不会打瞌睡。如果给你五秒钟想，你觉得人能满足人最大的需要、最大的恩慈是哪一项？其实是救赎。可是很吊诡的，很吊诡，就是有时候是非不分啊，是非成是的哈。人供给人类最大的需要，其实救赎，因为所谓的救赎，就是让你将来不要下地狱，面临第二次的死，而能够得到永生，在永福里，对不对？老实说，这个才是一个人在这短暂的世界上所能得到最大最大的需求跟目的。可是问题是，当神愿意供给这一点给人的时候，世界上就有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自己不需要这个。有没有发觉是这样子？就好像我们最近这半年一年，我们教牧处在推清教组远距教学一样，甚至我听说有些现职的老师跟小弟分享，连教育部在推行有些工作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已经发觉到某些学校或某些学生或老师需要这样的资源跟制度，然后他们想方设法推出了一个制度，想要帮助这些学校跟学生的时候，哎，这些学生跟老师跟这些学生的家长，他们认为他们一点都不需要，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啊。神提供日光、雨水、空气给我们，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神看来，最重要的是人要悔改归正，得到救赎。今天我们在座诸位，我们都能体会到这一点呢、啊。我们认为我们很有这种需求啦。可是，在外面那么多的朋友，为什么在安息生日，他们不知道要来到耶稣面前呢？即使你说耶稣是救主，他们一点感受也没有，对不对？因为他认为他不需要被救啊。我是很多事情都很满足啊，我很多事情我都已经有了，我很感谢啊，感恩啊，知足啊，所以我不需要被拯救啊。这就是今天最大的问题。谈到这里，也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他引用的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其实简单来讲，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什么样的意思？就是恩慈的最佳范例。怎么说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哈。我们看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请看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小弟从二十七节念到三十五节。再仔细想一想哈，二十七节，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二十八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三十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又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三十三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 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到这里，我们从经文里面知道，有很多领会的前辈跟我们分享，我们要做一个有如好撒玛利亚人的基督徒，对不对？因为这跟我们得永生也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刚才读了27节到35节，其实如果在缩小范围，大家都知道啊，真的世界上没有人会比耶稣更会讲道啦。短短的三节，就33节到35节，就三节经文，主耶稣这个比喻用了最精炼、最完整的描写，可以让我们学习到整套完整关怀的原则。就整套哦，我当传道，小弟当传道当了十几年，我再也想不出比这个更完整的，就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所以让我们仔细去思考这三节经文，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真正牧养与宣道关怀所应具备的条件是什么。所以简单来讲，第一个，从33节我们理解到关怀的起头。那关怀的起头在讲什么呢？我们再看一次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所以这个起头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一个动词，行到那里，接下来呢，看见，关怀的起头就是要看见，但是这种看见是形而上属灵的，叫做知道。看见跟知道，我们现在思考我们自己呀，因为既然是关怀周嘛，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看到了什么？今天安息日除了来这里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感谢他，赞美他，然后要领受接下来一个星期的平安跟主的保守之外，大家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打算？今天一天甚至具有白天的时间，我们来到神的教会，我期待看见什么？我们在思考哦，圣经里面光是四福音书，光是四福音书都不要讲到新约，也不要讲到旧约，就有好多看见啊。所以我们回去，现在电脑很方便啊，把看见这个中文也不用原文就拉出来，你就好好去分析在四福音书里面的看见有哪几个种类。我们发觉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偶尔也会这样子，比如马太福音7章第3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这几种看见作为一个反思啊。马太福音7章第3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呢？我们不讲后面那半节。所以有些人到教会啊，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他看见什么？哇，他看见这个可多了，看见的都是别人眼中的刺。那这个刺是什么意思呢？用另外一句话，就是别人的软弱啦，软弱啦，大家同意吗？我在教会里面看到的都是这个软弱哦，不止这个同龄有软弱，那个姐妹有软弱，连负责人都有软弱，连执事都有软弱，还有连传道都有软弱。哇，如果来看见的都是这个的话，你会把自己刺死啊！不是皇帝刺你死啊，哈！你看见这么多刺，你还不会把自己刺死啊？有些人怎么看的都是这个呢？不是不能看，但是来只看见这个吗？主耶稣说，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不只要看啊，你要想，有没有？所以你看见了，你看这后半节，你要想啊，要想自己啊。好，我们不要讲太多，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看见，什么看见呢？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第2节，请看马太福音12章第2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哇，这个也是眼睛很亮啊，有没有？哦，看看了什么？专门看到人家的过犯，还不止软弱啊，还看到你是不是做哪里不符合圣经里面所讲的。哇，就是因为懂圣经，所以越看得清楚这个东西嘛。如果你像小弟当初还不到30岁来到教会，我根本圣经没读过，我完全看不见。 我完全不知道你所言所行到底符不符合圣经啊。可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圣经查考越多，你这方面看见的越多，都在看见人哦哈吼，都这样子，有没有？到教会了，如果看见的都是这个的话，你的灵命会成长吗？好，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1:20。21:20。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他们，所以有些人期待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里面，看见一些稀奇的事。那太久没有看见稀奇的事，就会有一种感叹：“哎呀，团队，咱最近敢那新家就少的哈，啊，我是变魔术啊，你看呀。”没有没有，如果有机会再分享小弟心目中的神迹，你会知道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看神迹，但是我们对神迹定义不一样啊。包括我做小弟做一个最简单的，我认为教会里面有人领受圣灵，那是大神迹啊。有慕道友愿意走进教会，那是神迹啊。有人走进教会之后，他愿意开他的心门信耶稣，那更是不得了的神迹啊。因为这个都不是我们人能办得到的，我们只能撒种，只能浇灌，但是唯有神能叫他生长，不是吗？那就是神的作为啊。是今天有人来到教会，就是期待看到稀奇的，无花果树枯干啦，橄榄树长出来啦，有人得病得医治的，有人鬼被赶走了，这些事情今天有没有？有，小弟可以再另外花3小时，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神的恩典，包括神借着我手所行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可是今天我们到教会来，只是想看这些稀奇的事吗？你看这一些四福音书里面记载那些常常在耶稣身边看到稀奇的事的人，有多少留下来啦？没多少哎。所以今天我们在座诸位弟兄姐妹，你们比这一些当初跟在耶稣身边的人更有福，因为你们很多根本没有看过耶稣，不是很多啊，几乎啊，也没有看过耶稣行神迹，可是你们却跟从了耶稣。不像当初2000年前那么多人跟在耶稣身边，也看见那么多神迹奇事，他们却选择离开了。所以主耶稣说啊，那些没看见就信的有福啦，就是此在座的诸位弟兄姐妹，你们是更有福的。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5:24。约翰福15:24。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里又有一种看见，你有没有？哦，这可厉害了。而且这种看见反而害了他，反而害了这些人。主要是说，如果他们没有看见，那就没有罪啊。他们来都看见啦，都来都看见啦，可是却心中有另外一种判断，都看见了，判断错了，都看见了，选择错方向了，所以反而有罪啦。今天我们到教会来很怕这样子，一天到晚在看圣经，心中却判断错了。就像我讲的，老是看见人家的刺，老是看见人家哪里做的不符合圣经，老是看见人家的跟家庭的软弱，心中这样判断是对的吗？好，我们今天先点到这里。对圣经这些看见啊，好多好多看见，还不止小弟举的这些，你有机会回去才看见四福音书里面的看见。那我是看见这些的人吗？可是我们回头来，在刚才路加福音10:33，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第一个看见，他看见是什么呢？看见他的看见其实就是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的那种看见。所以也可以去查考四福音书里面耶稣是看见了什么，不要只看到别人怎么看耶稣，耶稣他看见了什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3:12，举一个例，路加福音13:12。 13章12节，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阿们。大家有没有看到经文写耶稣看见？他看见什么？大家再看前后文，他看见那个在安息日出现在会堂里有一个女人，她的状况。所以各位小弟先讲到这里，先做一个小小小小的中间的结论。你今天要到会教会里面来守安息日，感谢主，求主耶稣纪念你，赐福给你。但是你每一次要来守安息日之前，请你心中先想想，我打算到教会看见什么？因为你先做好心中的预备，你来到教会，你才会真正得福啊。因为你来到教会要看见很多很多刚才那些看见，可是你必须把它筛选掉，这样理解吗？关怀的起头是这样子啊。我虽然看见了很多，我看见很多次，我看见很多软弱，我看见过犯，我看见什么什么，还有人来看热闹的，可是这些看我心中会把它滤掉，因为我只想看见耶稣的看见。好，这是关怀的第一。对耶稣看见什么？看见那个女人有状况了，接下来他就关怀她，满足她的需求。她的需求是什么？就是被医好嘛。当然我们今天我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哦，医好一个人马上形成机，可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的啊，我们可以在我们每日生活当中里面做的啊，我们有去看见吗？我们常常说哎，没有，好像没什么机会呢，真的没有机会吗？还是我们视而不见？还是我们全部看见了，我们却看见那些神不喜悦的看见？我们关怀首先要注意这个啊，注意自己想看什么不看什么，结果反而全部都看了，留下那些不该看的在心中，然后把该看的给忽略掉了。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7章14节，请看路加福音17章14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哎，这个也是耶稣看见呐、啊，他也看见了一群人的需求跟他们的呼声。而这个时候，耶稣好像没有直接行神迹哦，而是给他们指示一条当行的道。我觉得为什么带大家看，小弟为什么带大家看这个经节？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啊。好像我们看见很多人的需求啊，传道，你告诉我看见很多人的需求，可是我爱莫能助啊，我力量有限啊，我不知道怎么做啊。但是你知道可以提醒他们该行的道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跟他们一起祷告呢？是不是可以带他们到你认为可以去找的人身边去请教呢？是不是可以再就你圣经所知的一些给他们几句经节作为参考呢？当我们看见之后，你有做这件事吗？其实在四福音书里面有很多主耶稣的看见，我们看见每当主耶稣看见之后，他就是生出怜悯，他不是看见而动怒，他不是看见就嫉妒，他也不是看见就无动于衷。还有一种看见啊，什么看见？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不翻经文啊，时间来不及啦。当耶稣被抓到大祭司跟公会面前受审的时候，进了一个院子。那个时候啊，彼得他在门外不敢进去。后来那个主所爱的门徒就是使徒约翰把他拉进去的。哎，拉进去之后，里面有个女人，她也看见彼得了，有没有？马上就认出他，然后跟他讲说：“哎，这个不就是那个常常跟那耶稣旁边的人吗？”哇，那时候彼得有点害怕啦。我在讲的也是这个女人的看见呐。这个女人哈、哦，用台语讲叫做目色好，有无？她一看见哇，不晓得在哪里看见过彼得，她就记住了，一认就认出他来了，还能讲出他的经历呀、啊。有时候我们到教会来也会这样子哦，我们对教会很多人的家族跟他过往的事情知之甚详，如数家珍呐、啊。啊，你讲嘿，我知啦，嘿，到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啦、啊？吼、哦，刚才十八代拢无学出来呢，目色足好诶。但是呢，这个是真重要的吗？就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帮助了那一个在路上的人，请问他知道那个人的来历吗？他认识他的家族吗？他知道他的背景跟条件吗？甚至也不管那个被帮助的人将来是不是会悔改或感谢他，圣经没有写到这个，对不对？ 注意哦，圣经没有写到这个被他救的人是不是懂得感恩跟回报，也没有说他是好人坏人啊。这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因为当我们在关怀的时候，我们常常很重视这个圣经没有写的部分。哎，我关怀他，我帮助他，他懂，他我们不会说他懂不懂来感谢我啦，我们都讲得很好听嘛，他懂不懂的就感谢耶稣嘛。那你在乎这个干嘛？好，撒玛利亚人有在乎这个吗？他帮助了那个人，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整个完整关怀的原则，最后要讲到那个被帮助的人，他悔改了吗？他行善了吗？他敬虔了吗？有写吗？也就是关怀根本不讲这个的啊。就好像神把日头跟雨水赐给一切的人，他也没说我早就知道你不会信我了，让你停止呼吸，或者就是你在的时候老是头上有块乌云，不会啊。这就是类似神的关怀啊，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啊。当我们把期待他的回报跟回应拿掉的时候，我们的关怀就会往前踏进一大步啦。大家能够理解吗？是我们常常会去计较他后来的那一步。所以主其实就是最好的邻舍，就像在这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见，他心里的判断正确哦。他心里怎么判断的？大家看，他看见就怎么样？经文33节说动了慈心，这不就是耶稣基督那种看见他让自己心的走向吗？各位弟兄姐妹能够体会到吗？看见是动了慈心，而不是看见就嫉妒，看见就发怒，看见就愤愤不平。尤其在教会里面要特别注意，因为自己的心要保守自己的心，你的心只能靠自己保守啊。如果你还做错决定跟方向的话，将来连神都救不了你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一个，看见动慈心是关怀的第一个步骤。那接下来呢，动了慈心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看回路加福音十章的34节，路加福音十章34节，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对，光是在34节就讲了接下来关怀的第二、第三、第四步骤，就这么短的一句话，好，世界上没有比耶稣更会讲到，就这么完整，三大步骤都在这里面了。那三大步骤，接下来这一节讲的就是关怀的行动。我们刚才讲33节叫关怀的起头，34节是关怀的行动。什么样的行动？第一个，用油酒来包裹。好，第一个，假设一个人受伤了，我们平常也会有受伤，看见人受伤的经验。受伤，无论你的伤口多大多小，处理伤口学问很大，因为正确的处理可以加快愈合的速度。大家知道吗？这个小弟在讲的处理伤口，不只是医院诊所，是医护人员的事情。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也要处理属灵的伤口啊。大家认为是不是？主耶稣是大医生，我们每一个他的门徒也会成为小医生，靠的还不是我们自己，靠的是借着主的恩典，靠着他的能力跟全能。所以我们要成为灵魂的医治者，我们同样去处理的结果，有人伤口复原的速度很快，有些人处理不好，伤口却溃烂发脓，越来越严重。第一个关键在哪里？在于清洁伤口的处理方法是否正确跟完整。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医护人员的嘛，你就知道啊，诶，伤口的第一个处理叫做清创，有没有？外科治疗就是在清创。那清创什么？其实外科处理就是三个步骤，清创、敷料跟伤口重建。有些需要缝，有些不需要缝，有些是一些外在贴的部分。清创你要做好清洁啊，不然那个伤口会感染啊。第二，可能有些需要用药，有些不一定用药。第三个要重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撒玛利亚人在2000年前他们就有这个尝试的。第一个，他可能用的就是酒，酒是做什么的呢？酒里面有酒精嘛，今天我们在疫情期间都常常用 75% 那个，就是这个东西啊。高浓度的酒有消毒的作用，有清创的作用。可是各位，你现在有伤口的时候，你会直接往酒精往伤口倒吗？ 哎、欸，安怎你敢知？哎、欸，你会记着嘞，爱别叫某啦。我记得小时候哈，我妈妈也是医师的哈。哦，顽皮常常弄到这里受伤，那里受伤。他看到第一个生气，板着脸，这个怪，啊怪被冲下。哎呀，接着拿出那个棉花跟消毒纱布，帮我把上面的脏东西弄掉，揪出来啦！这不客气，妈的被冲下，揪出来啦！搞定掉嘞，哦，双氧水白白一管，看过吗？我哪里擦彩嘞？我每次受伤之后，我受伤我不怕，我最怕看见我妈妈。我那个双氧水一下去，当然现在不建议是这样子的哈。我讲的是好几十年前的事啊。我会有够心有够疼嘞，所以各位用酒消毒会有这种反应的，你会觉得痛。所以我们熟知的酒精跟双氧水都会这样子。我们看圣经是什么教导我们？我们今天对人的关怀、提醒跟劝诫，也可能会这样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中文和合本新约二十五页。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的税吏一样。阿们。为什么带大家先看这几节呢？十五到十七呢？因为我们先来定义什么叫得罪。我们讲的关怀啊，不要只想到那些弱势的。关怀其实还包括提醒、劝诫、责，或者处理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这都是关怀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讲关怀，不要只想到那些比我们更弱势的。比如说小弟问一句啦，当然你们李传道我认为是一个蛮优秀的传道，你们平常会想要去关怀传道吗？那我们在想，传道你有说不对话吗？是传道爱来关怀我吧。对，我不敢讲执事啦，我讲传道啦，我们是以同工嘛。就是说我们常常去设定那一些好像有属灵权柄、有地位的、有财富的、比我更美满的、比我更健康的，不需要我关怀啊。我关怀是那一些相比之下某一些比我更弱的。可事实上圣经里面的关怀并没有这样定义哦。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关怀啊。我们希望这两天跟大家分享之后，从昨天开始就在讲了，第一个没有条件的所有的，第二个甚至你认为那些原本他要来关怀我不一定要去关怀他的，你都要懂得去关怀，要处理这些事情。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节，当你觉得有人得罪你的时候，教会里面就是这种事情很多啦。什么叫做得罪？不一定是指着圣经里面的犯罪，只要他说的话做的事让你觉得很不舒服，让你觉得很介意，这就是一种得罪啦，大家知道吗？这就是一种，这里不是讲得罪神哦，是得罪你哦。我们不要常常把圣经的得罪的，哎，就是得罪神，得罪神，没有。他讲的话，他做的事不一定得罪神，可是却让你很不舒服啦，却让你很介意啦，放在心里面反复思考，然后觉得心有不平啦。这个时候就符合这里的状况。可是小弟过去二十年常常遇到的状况是怎么样？这里面其实讲了三个步骤。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步骤都不能从中随意取来用，是必须照着步骤来的。所以你看主耶稣讲话，第一步骤怎么样？如果不行了，再做第二步骤；第二步骤不怎样，不行，再做第三步骤。第一步就是你私底下一对一去找他。我发觉今天教会里面为什么很多关怀就不好？为什么有很多状况其实是第一步都跳过了？因为我们常常认为说，第一个，我想我去找他有用吗？第二个，我不太会讲啊，万一我跟他之间芥蒂更深怎么办？第三个，我觉得说我把话传出去，或许主耶稣安排讲得很好听啦，或许主耶稣安排会安排某一个可能在某方面比他会听的人，或者传道长老只是谁去找他去提点他。所以后来我们就会变成一种人啊，什么人叫做传谣言的， 背后说人的。传谣言是背后说人是两件事哦。旧约圣经有没有提到背后说人的？神喜不喜悦？喜。可是我们却把背后说人这件事弄得堂而皇之。比如说啦，你如果感觉我这个赖传道今天讲到很不好，你听得很不顺耳，我跟他保证你绝对不敢回来找我。传道，我哪里觉得你讲的不好？你可能就是然后想一想，然后最后呢，跟教牧讲，跟执事讲，跟传道讲，跟团契讲，然后讲到后来就是一种结果。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某一种文化就是，整间教会都知道了，只有被你讲的那个人跟他的家人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们把第一步骤跳过，直接进入第二或第三嘛，这个叫做违背真理耶。为什么小弟讲这个？我不是在指责大家，因为我曾经陷于这种挣扎当中，我就是理解这种心理嘛。我再讲一个例子啊，我讲一个例子，其实这个有很多例子，因为我跟我要讲的这个见证哦，那个弟兄感情很好很好，现在也是传道啦。我本来在思考要不要，你们这个好像有直播是不是？哎呀，不过哈，哎，还是卖讲好了好不好？我知不知道说那有直播呢，把教会名都说出来呢，敢不敢不放弃你啊？我想说这样关关开话比较好说啦，啊，不然我说的吼，白痴连俄罗斯都知道啦，我也是说啦，我还没感情最好的。我进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我们这个同学，我是后来才信主的，快到30岁之前信主，然后经过4、5年就报考神学院。然后进去啊，我们那些同学，我们这一班总共有8个，包括小弟，一开始是6个，后来变8个。然后里面有同学，他是从小出生就信主的，就在我的感受跟理解上，他们应该是比我更了解教会里面这些规矩跟他的由来。那后来呢，我就被得罪了，我怎么就被得罪？其实也不是他对我讲什么要做什么事，因为我们神学生都要在一起嘛。然后在北台中就是要坐前面两排聚会嘛，我就发觉我坐在第二排，就发现我们前面这个弟兄，亲爱的弟兄跟同学，哇，聚会的时候吼，翘二郎腿，让那下面没有人看见啦，翘二郎腿哦，然后呢，偶尔会放下来，只是偶尔翘起来，然后接着呢，站起来唱诗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站起来唱诗，你有看到我手插在那底下无？所以我就一直很无法理解，因为我信主的时候是怕神怕的要死啊，又很爱神又很怕神啊，所以我就无法理解怎么有人唱诗是这个样子的呢，或这个样子的呢，或者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觉得神比任何地面上的皇帝、总统、王都大。我只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今天你被邀请到总统府里面，假设是献歌一首给总统，你在唱歌的时候手会插口袋吗？会吗？如果你是某个师班或某个人，会吗？绝对不敢，开玩笑。那我问你，天上的神没有比地面上的总统伟大好几千万倍啊？啊，只是因为你觉得他爱他，他爱你，你爱他，所以就跟他随便。所以大家发觉吗？我心里面不舒服。他不是对我做了，我看见我就很不舒服，就觉得很不习惯。这个就是得罪啦，因为我心里面很芥蒂嘛，很芥蒂。后来我就很挣扎一件事情，挣扎什么？我为了这样子哈，心跳快速半个月啊，然后祷告里面痛苦异常，因为我又记得马太福音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对我的教训：你若觉得有人得罪你，你第一个私底下去找他。可是我怕，我怕什么？因刀吼拢，因刀拢团得即输，你知无？啊，伊是新学生，好嘛是同学，我有什么立场去找他？第二个，万一我找他，他觉得我在找他茬，从此以后给我点名记，点名做记号啦，你知无？反而心里面对我有芥蒂，然后觉得我这个人吹毛求疵，那我不是一辈子跟他不好吗？各位会不会有这个设想？一定会啊！所以我又不敢去找他，不敢找他，想很多借口。主耶稣那几句话又一直在我心里面出现，我就痛苦异常，为此祷告又进食。这半个月后，我终于下了一个决心呐、啊。我说：“主耶稣，我决定照你的话去做，死就死吧，阿东也没戏了。”啊，怎么去做？ 我说如果我讲了他误会我，从此跟我永远不再往来，或者冷冷淡淡的表面功夫，我认了。可是主啊，即使他这样对我，我愿意照你的话做，而且我不愿意这样对他。即使他一辈子都不跟我打招呼，一辈子都不理我，觉得我有问题，我都会在外面讲他的好话，我都会远远的就跟他打招呼，对他微笑。死就死吧，好了，所以我鼓起勇气呢。你知道鼓这个勇气要禁食几天吗？所以我就去找他，我说某某人啊，哦、我不要讲、哦、所有的，我讲名字好了啦。你碰上直播，我起来就拍谁。但是我知道他有这个雅量跟度量，他现在跟我是非常非常要好的，他在联络，就是田连生传道。我不是在讲他的软，我是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但他爸爸也是传道，哥哥也是传道，家里面那么近钱，我去找他呢。哦，哎，林生弟兄啊，我有事情要跟你谈。什么事讲啊？我说不方便，想到要私底下嘛。对伊，哦，我带他告示去呢。搁你本寿边啊，等你出来又较紧走啦。然后我就说，哎，我看见你哈、哦、是那样子那样子。我说你有发觉吗？他的反应哦让我很惊讶。有吗？我有这样子吗？我看他不是专算的，也就是说，他无意中做了那个动作，他不以为意。我说哦，他马上反应怎么样？我、哦、这样子这样子，好好好，我会注意。谢谢你提醒我，谢谢谢谢。以后我哪里还不对，你一定要提醒我。这个本来是私底下一对一我讲出来，就是他有这个度量，他比我好啊。如果是人家这样来跟我讲的时候，搞不好我还恼怒，找一堆借口，还说谢谢你哦。表面上说谢谢，心里面很不爽啊。他没有，他是很诚心，而且真的从那一次以后他就改了。各位知道吗？真的就像圣经里面主耶稣讲的，你这样做就得了一个弟兄，还记得吗？接下来就这样讲啦。从那时候我跟他感情很好啊，什么事情都商量啊，因为他也知道原来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不会在背后跟我传话，他会先来告诉我的事。对，这关怀。从那一个事情，我感谢主耶稣让我有这个经验，所以从此以后我就晓得私底下一对一求主耶稣赐给我勇气去跟你讲该讲的话，无论结果如何。可是直到目前为止，我处理过很多这样，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老练啊，我发觉都是得到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完了，是有时候我们鼓不起这种勇气啊，背后传啊讲啊，弄到后来呢，我们成了那旧约圣经所讲背后说人的是神所憎恶的。不要讲这个很简单啊，我自己就遇过啦。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团契，那时候还没有进神学院，团契里面在讲的，后来那个团契人越来越少，因为几乎是倒垃圾啊，讲都是哎、欸，我感觉对一个团队较好哦，咱那个团队安那那，伊无讲伊歹啦，但是都讲起吼，起码教会内底传道、执事、长老都有缺陷。我听到吼，那个时候我灵修也不好，参加团契参加到生气啦，我就讲一句话说：各位，你们在这边讲，当事者听得到吗？还有那个觉得传道不好的，请问你有报考神学院吗？你说去报考啊，自己做传道啊，至少他现身了啊。啊、我们没有现身在那边团契，在那边奉主耶稣圣名，在那边分享，讲了半天人家都听不到，什么东西？我不信皮，我是刚头给激动了，好不好？好，我们现在话再拉回来了。酒，你消毒的时阵会疼，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当面的责备胜过什么？背地的爱情啊！基督徒要讲爱，要讲真理的爱。可是光是这个最简单的教训，当面的责备，即使我是传道，我是执事，我是长老，即使很多人顾虑是他信主三十年了，我才信主十年算什么？有没有连这些都提出来之后，就靠就是无要听圣经里面讲的代志，我希望谁去处理，谁去提点他，谁去告诉他。我没有说去找传道、执事、长老、负责人是错的，可是有更该做的。我希望大家在关怀的时候能够多考虑这一点，很难哦，很难。正是因为很难，所以我们才需要求主耶稣赐给我们属灵的勇气去实践真理嘛。你看看刚才主耶稣讲的那一段话，不是对长老、执事、传道、负责人讲的，有没有发现？ 他是对我们在座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讲的啊，我们真的有这样子吗？好，我们继续再来讲了哦。那你消毒过后，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用什么？用油。所以你消毒过后，这个油很重要啊。以今天我们在医疗上处理的程序，大概就是所谓的要涂抹药膏，或者用石蜡纱布等等。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些药膏或纱布，各种药膏，不管是含抗生素的，或者这些消毒纱布，都含有油性。因为你的皮肤要恢复，你的皮肤外层就是皮脂层，以油为主啊。好，这样做可以帮助伤口愈合，不要再直接接触到外界的刺激跟污秽。可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来，我们是属灵的医生，要跟主耶稣一样，我们要帮助人家属灵的伤口复合，我们要医治其他的人，借着主耶稣的帮助。所以圣经当中也提到两种油。好，撒玛利亚人他用酒消毒，接下来用油，我们也要懂得用油。哪两种油呢？我们先来看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旧约六百九十页右下角，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而这里提到一种油啊，就是喜乐油。那什么叫做喜乐油呢？圣经告诉我们，喜乐就是良药。所以啊，我们可以用属灵的喜乐去传递，然后呢，把这种灵里面得到神的安慰去跟别人分享，他就会得到属灵的喜乐，不是那种肉体的快乐，不止医心灵，也医身体。好，那第二种油其实更重要，什么油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阿们。我们看到三十八节前面，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这个膏就是用油膏啦，抹油的意思。哦，英文有另外一个用词。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里面要去关怀别人，安慰别人，有这两种油也可以用，包括圣灵能力，还有属神来的喜乐跟安慰跟鼓励。所以因为圣灵，我们能够安慰人，因为真理圣灵的引导，我们将神的话语跟他分享，让他不再做出错误有害的判断，也可以加添人的信心和盼望，这样可以做好属灵医治的动作。当然用酒和油之后，还有一个更重要是包裹，包裹就是把它包底，然后把它缠裹起来。那缠裹的目的就是为了复原呢、啊。我们这么做就是不管用酒和用油，酒不是故意为了让它痛，油也不是为了让它舒坦。这两种最后就是要做到一个包裹的效果跟目的，就是让人不完全的灵性复原，让人受伤的心能够得到安慰。更重要的是让人能够亲近神，修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包裹啊，属灵的包裹啊。我们关怀期待能够得到最大的效果也是这个，不是让人家觉得我的好去传扬我的好，而是希望人家最后能够更亲近神，与神复合，修补好他跟他的关系。所以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就是在讲这个啊，要最后让神跟人之间分成两半，能合而为一，骨头断了要再接起来，肉与皮分开了要能够再缝合，然后我们身体各处联络的合适，就好像头与身体。这就是属灵的包裹，也是我们关怀最主要的目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哦、在刚才所讲路加福音十章的三十四节，我们讲到第一个关怀的行动，用酒和油包裹。那第二个关怀的原则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撒玛利亚人把那个受伤的人扶上自己的驴啦，就是牲畜啦，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个驴是他自己原本在骑的，是在驼行里的， 是他自己方便要休息用的。可是他今天不问条件的，只因看到有需要的人，就把自己的驴让出来，让他坐上去。各位，这个把自己的驴给他坐，这就是一个团契分享的精神啊。把原来自己的方便，把属于原来自己的权利、愿意跟关怀的对象让给他，或跟他分享。那这个历史里面，好，撒玛利亚人甚至不是跟他分享啊，是把这个权利跟方便直接的让给那一个需要的人啊，把自己的牲畜让给他。所以其实马太福音19章21节在告诉我们要成为完全人。主耶稣对那一个少年的财主说，如果你要成为完全人的话，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需要的人。今天我们可能很难都做到这个地步啊，包括我们传道者。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无论在教会当中或其他地方，我们其实拥有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愿意牺牲一些方便来跟别人共享？这就是一种团契。团契的原文是什么？含有交通跟分享的意思。团契就是交通跟分享。团契不是来在唱诗、祷告、读经而已啊。如果这样子，那自己在家里面做啊，在电视前面、在3C产品前面能够做啊。聚会的时候能够做啊，团契为什么？在聚会的时间之外，我们聚会也是团契，另外还有各自的团契，不只是祷告、唱诗、读经，更重要是在那个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更了解彼此的状况，能够做好更多的交通跟分享，甚至针对别人的需要来提供我们所能。当然，我们的分享刚才讲的，没有到变卖家产的地步。但是就是有一同有份的精神。小弟听过一个故事啦，纽约有一次到了冬季，遇到了10年不遇的大寒。那一个星期啊，整个纽约市下雪下得非常的大，所以整个交通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在交通过程很容易发生危险，因此有些工厂也停工了。那学校更不用讲，学校里面因为这样子顾及到学童上学的安危，所以他们后来各级学校都发出了一个命令说，那几天雪下那么大，只要到某一个标准就都不用上学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些家长接到了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某一所学校某几个班级说啊，虽然现在学校照标准应该停课不用来上学为了安危，可是呢，如果贵子弟或你同意的话，也可以带到学校来，我们不会上课，但是让他们在这边自习，然后到晚一点你们再来接他回去。有些家长一听到这里就不理解为什么，甚至生气就骂了。那学校要搞什么东西？那些老师闲着没事干是不是？怕回家太无聊了，还叫我们把孩子带到学校去。有一些家长有这种反应，在骂的时候，那些老师就解释了为什么是我们说尊重你的意愿，你可以带到学校来。有些家长说，你是闲着没事干是不是？还要把孩子在这种气候之下带到学校去？不得已，有些老师就说了，说哦，对不起啦，即使是我们班上，有30-40位同学，但是里面有几位他们的家庭状况很不好，所以如果你没有让他们来到学校的话，他们可能连午餐都没得吃，晚餐都没得吃。父母又不在家，有些父母又不负责任，而且天寒地冻了，在学校还有暖气系统，在他们家里面连煤气都没有，也付不起。那有些家长就问啊，那你就叫那些学生去就好了，干嘛叫我们其他人也去？可是如果我们只叫这几个学生来的，他们会觉得自己很特殊，所以尊重你啦，啊，没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一起来，让这些学生觉得他们来不是特别备受关照的，知道吗？后来那几个班级的学生几乎全员到齐，在天寒地冻下大雪的时候到学校，目的大家听出来了吗？只为了让班上那少数几个学生，原来大家都来了，对啊，我们都喜欢来学校啊，因为怕在家里面冷，因为怕在家里面饿，为了那少数那几个学生能够感到比较自在，不会觉得自己很特别、很特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例子。虽然不是教会里面，各位知道我们的关怀，如果能做到这个地步的话， 那就太美了。我们的关怀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也不要被那个被我们关怀的人觉得他很特殊、很特别。我们有时候不小心会变成这样子啊！啊，咱吼，啊，那吼，哎，甚至要上将军先啦，叫人来掏钱啦，告回上阿姨啊，拍死，对不对？好像我比别人弱势，我比别人特殊，我跟别人不一样。不要说小孩子啊，连成人都有这种感受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做的关怀的动作，是不是能够多一份考量，让对方在接受我们关怀的时候，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不会觉得很特别。那个台语讲没刚刚眼油了。好，所以这个团契分享精神啊，好，撒玛利亚人他做到了。啊，自然而然的把他驮上自己的驴，把自己的方便跟权利让出来。那关怀这里行动的第三个步骤是什么？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10:34，都把他带到客店去。我们看10:35，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我们先看哦，拿出2钱银子来。大家在读这个事迹有没有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当时一天的工价大概是1钱银。如果你读四福音书，会发觉其他地方记载是这样子，有印象吗？工作了一整天下来，大概一天的工价就是1钱银。所以依照我们的合理的推论，大概一般旅店，即使比较好的旅店，收价格也不会超过1钱银。可是直接这一个撒玛利亚人，把这一个需要的人带到旅店去，第二天他一拿出来就是2钱银，照理说应该是1钱银，可是他拿了2钱，这2钱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第1钱银叫做关怀的代价。如果只有1钱银的话，那是我们付出关怀的代价。所以1钱银，第1钱银叫做一般的付出。我们一般的付出希望怎么样呢？我们希望我们的付出，希望接受我们关怀的人也能够有回应或回报嘛，就像小弟一开始讲的，能够在信仰上更长进，也知道教会对他们的好，也知道我们对他的关心等等等，我们有这种期待。所以教会访问，教会去访问有需要的人，通常这只是1钱银。什么1钱银？我们希望被教会关怀访问的人能够体会到教会的爱，耶稣基督的关怀，然后回到教会来亲近神，敬拜神，对不对？你带着期待的这种关怀，这是1钱银。但是在付出第2钱银就不简单了，这个叫什么呢？叫做加倍的付出，加倍的代价。好，撒玛利亚人付2钱哦，加倍付出。什么叫付出？加倍的付出，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关怀工作，不管是个人或教会的，可能你付出的不会得到回应，可能你的关怀没有回报，甚至你关怀后的结果，这个人根本还恩将仇报，我们不讲太多了。所以我们教会与访问组对于那些不愿意来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持续关怀，即使发觉他好像没什么长进，没什么进步，这是做到2钱银的地步啊。看起来好像是很没有效率的工作，包括我们个人对其他人的带导跟关心。我给他记得这么久了，我常常你给他每分享啊，常在给他关心啊，跟他扶不起的阿斗。对，如果我们还愿意这样持续下去，哇，这就是这二钱银啊，加倍的付出，加倍的代价，甚至不知道回报在哪里。但是那这样做作为纪念吗？所以我们是启示录19常常在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讲一个经节嘛？对，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还记得吗？做工的果效啊，什么一个做工的果效？做工的果效不一定在这个世界里面发生啊。你关心一个人，你引导一个弟兄姐妹，你做了什么好事，你不一定能看到自己期待那个更好的回应跟结果。可是不要忘了，你既然撒种了，你既然浇灌了，既然付出过了，主耶稣在天上都看见的，我们在地面上做的不一定有结果，大家一定爱给你，但是我们没切心，我们没送起，我们继续做下去。教会的运动安尼，那么爱安尼，因为咱做的过程，耶稣拢记伫伊个脯仔顶头。 这就是我们做工的果效，这就是我们做工的果效啊！因为被记下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果效，而不是在于说我引导一个人、关心一个人、帮一个人带导，是不是一定看到他某方面有改善了、改进了？这个观念我们要有。我们当传道的，如果没这个观念，我们很容易不想当传道啊。有当时人讲，哎，传道，有当时就欢迎来嘛，讲啊，传道，刚才这传道的功德力，刚刚冷饭热炒，他讲个这。有时候我也替传道同工讲一句话啦，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座诸位都是对道理特别有体认，所以自己人讲自己话。那为什么一个传道要不断讲同样一个道理呢？我们怎么不反省说是不是我们都一直做不好啊？如果我们都做得很好，还需要一直讲这个道理吗？那白讲嘛，对不对？有没有发觉主耶稣在讲饶恕的道理，四福音书他一直用重复不同的比喻跟故事在讲，有没有发觉啊？主耶稣你冷饭热炒哦，那就是因为饶恕这个工作真的很难啊。我们很容易去饶恕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去饶恕那个去得罪别人的人，都叫别人爱饶恕。今天他如果伤害我，伤害我家里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这样啦，很难啊。所以因为人简单的道理我们做不下会搞，主要说到一再讲这的道理同款啊，你要回家有当时也是安尼。咱要用好的方面来体会讲道的人的心，外面来讲你顶头讲啊，你看跟你讲我啊，跟你讲我啊，跟你讲我啊。那安尼吼，我咧讲啦，咱无大劲，耶稣上相信。好，那付出二钱引出了这样之外，有时候二钱引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请看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拍摄吼，今仔日迄个关怀周吼，我就讲较久淡薄，咱准时十一点半结束。啊，你若准讲无方便要去洗手的，家己自便啦，好不好？自便免客气啦吼，当收机宝嘿。好，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各位，你有看过这个字吗？再受生产之苦，什么意思吗？体会过吗？加拉太地区的教会很多是保罗宣道到那边所建立的。第一次宣道到那边建立教会，这就是第一次的生产之苦，在宣道当中受到的阻碍、困难跟这些问题。可是保罗今天在写信给加拉太地区的教会，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哎。不是生一遍就好了，还要生第二遍呢？对你还要生第二遍呢？病痛呢？孩子怎么会就生第二遍呢？这就是说，哦，原来加拉太教会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迷惑了，所以加拉太书里面讲了一些异端的事，有些弟兄姐妹他偏掉了，所以为了这一些偏掉或者已经可能更有需求的弟兄姐妹，保罗要更用心去关怀带导，甚至被污蔑攻击。这就是保罗在这一节所讲的再受第一遍啊，搁第二遍受生产的苦啦。我们在教会里面从事事工也会这样子的，有时候面临同龄在从事事工，我们在时间、体力、金钱、带导上不只是负责人，包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付出都算是一般的付出，可是加倍的代价在哪里呢？你做的更认真，有时候人家嫌你嫌更多，对吧？这个老官来还不够老暖，有时候你明明是好心好意讲的一番话或做的一些事，反而弟兄姐妹误解你啦，会不会有？会啦，一定会啦。所以在结束之前我再讲一个故事啊。哦，有一对夫妇，新婚夫妇，他们感情。那这个先生呢，本来有很好的工作，收入也不错。太太呢，在家里面当家庭主，每天等着先生回家相夫教子。可是好景不长，那几年非常甜蜜的生活，先生工作回来陪太太跟他聊天，他还记得太太觉得最窝心的动作就是先生每次都把干净干爽的浴室让给太太先去洗澡，他再进去洗，然后常常带他出去散步。太太觉得啊，只要有这个先生我什么没有都没关系。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年，有一次那个因为环境的关系，他先生的工作失去了，那原来屋子的贷款也付不起，所以这一对夫妇他们都迁移到更偏僻的地方去，住的地方更窄更湿更旧， 本来这个太太心里面也想没关系嘛，这些收入物质工作总是会变的，只要有我先生的爱就好。结果不如太太预期的，这个太太更早去上班，更晚回来，因为她找到一个工作，不得已要这样子。回来之后，她想跟先生跟以前一样聊天，这个先生老是有一句没一搭的，看起来好像很累。更让她芥蒂的是什么？每一次，以前先生都会让她先进去洗澡，现在即使天气很冷的时候，只要说我们是不是谁先去洗澡，她先生说：“哼，我先去洗。”就先跑进去洗澡了。太太嘴上没有讲，心里面很介意这件事。日子一久了，发现她先生一点改变都没有，还是一样没有陪她聊天啦，冲着心去先洗澡啦，然后好像不太理她啦。有时候在先生离开上班的时候，她在家里面叹气又流泪。有一天突然她发觉先生要她去上班的电脑没有带去，一打开，发觉先生的电脑也没有设密码，他禁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就看一看电脑里面有什么。他怀疑先生在外面是不是有了其他的女人，是不是不再爱他。他来看电脑里面，看到先生留的日记，他颤抖的手把那日记打开，看着看着，他流下眼。日记里面他先生写：“我没有用啊。”我本来应该要有一份好工作、好收入，让我太太无忧无虑的。我非常爱她，可是工作失去了，我每天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劳苦，赚的比更少，只希望不要让我太太更操心。可是当我回到家中，我真的没有力气再讲多余的话陪她聊，因为我一整天工作都是在讲话，在讲话。回家我只想休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就是在她洗澡之前先冲进浴室，因为我们家的浴室有漏洞，尤其天寒地冻的时候，冷风会灌进来。我希望我先冲进去，用那发烫的热水将整个浴室提升的一度两度，让他等一下进来洗澡的时候有更温暖的环境。这是我唯一能帮他做的了。太太读到这里开始流泪啜泣。各位，这个故事这样就结束。五花一场，有无？五花一场。伊抓做因先生无疼伊啊！以前你拢让我先洗，即马拢直接冲入去洗。无爱我啊，无爱阿妈开讲讲话啊，是因先生忝到无法度去讲话啊。因为咱就冲入去先啊，因为已经会流风啦。寒天会寒，我一去烧洗烧水，洗到后会关两三度、三四度。等下阮太太热来，会较温暖，伊惊寒。太太唔知个了，这先生无爱伊外口是毋是有查某人？啊，这先生咱想想，啊，你哪会甲这个话讲较清楚？没那么简单呐、啊。夫妇之间都会这样子，教会之间呢，同龄之间呢，有时候是这样子啊。我们觉得说，为什么我付出关怀明明是好心好意，他反而都是往坏的一面来想呢？反而都是质疑呢？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会这样子的，会这样子的。啊，有时候你想，啊，我那不会被公情册，我也敢当公情册吗？就照真理原则，叫你私底下一对一先去找他都做不到啦，写不到公情册。我们周来一堆人面头前面那公情册。何况我们很多人都很谦卑很谦虚 我做好我想要得爱公他贼公情策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反而付出更多，别人更误解我们，就好像这个太太一样，先生一样。我有时候我们明明是觉得我们好心好意，别人却不是这么想。可是当这样的时候，你还愿意做下去吗？你还愿意维持吗？这就是两钱银啊，不只是付一钱，连第二钱加倍大家都付出来啊。关怀爱有这个决心啊，关怀要有这种决心。我们最后来讲一点，所以我们看回那个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五节，这里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啊。三十五节后半节说，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各位弟兄姐妹，这最后讲的是关怀的态度。什么态度？这个三十五节最后是在讲关怀的态度啊。咱有什么人关怀但做到这个地步，连我都觉得很难做到。所以基本上我传道当了这么久啊，我连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标准我都还做不到。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光是三十五节后半节我都做不到。你想想看哦，他今天把他伤口处理好，扶上自己的驴驹，带到一个旅店，安顿好，陪他过一夜，已经很不简单了，对不对？我们当中可能都做不到的。第二天付了两倍的代价之后，他竟然还交代这一句话，交代什么话？意思就是讲吼，你注意他讲的话，他不是说，伊若继续搁要住，啊，伊欠的部分伊家己负责。我也不是这样说的，有没有？他讲什么话呢？我觉得这种话承诺了不起。他如果继续有需求，凡他花费的、用的，以后我还给你。大家有看出来吗？他欠的少，他不对的那部分，算我的啦，算我的啦。我觉得我当传道吼，到这一点，我尽量努力要做到。所以我觉得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姐妹谁对谁还有嫌隙，谁对谁还有怨，我去私底下访问的第一件事情，我跟他对谈，就是先跟他对不起，是我传道的错。很多弟兄姐妹不接受啊，想说：“哎，传道师，你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因为我是今麦才做我传道，这恁之间的无拄好，恁之间彼此的感觉，我认为拢是我的不足，我的亏欠，我欠的啦。大家或许不理解我这种心，我只是想像好撒玛利亚尽量扮演好我的角色。你一欠的拢算我的，今天这里想的是回来我必还啦，不是我回来，甚至伊讲话唔是安尼哦，伊唔是讲伊欠的算伊啊，伊嘛无安尼讲哦，讲伊那欠你的债，我替伊还，有注意到无？好，小弟再讲一次，你们这句话三十五节后半节一定要看清楚。这个主耶稣讲这个太精炼了，太厉害了。他不是讲说他欠你的回来，我帮他还。我跟你说有没有？他怎么讲？我回来必还你。这是心态问题啊，他做错的，我替他道歉。是这样呢。今天教会里面有关系的人，他的错，他的亏欠，还算我的，不是我替他。有欠嘛，退无得退啦。大家能看出这个意思来吗？能做到这样子的只有主耶稣。他不是替我们还债，他是把我们的罪、我们的债都等同是他自己啦。这是一个态度，大家要深刻去体会。所以今天我们都欠了什么债？我们最后一节来看这里啦，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债，有冤债呀、啊，有律法债，有情欲的债，这些都有经文。我不翻了，我们就来看我们都欠什么债，请看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最后哈、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用国语预备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阿们。各位，这讲咱有欠哦，有哦，咱唔通去欠人小哦。我们不要去举债啦，也不要去欠人家什么人情债。我们也不是像加拉太书五章三节欠律法债，也不是像罗马书八章十二节欠情欲债。我们也不是像其他宗教的朋友说欠那个轮回的冤债啊，欠耶啦，欠债啦，冤债啦，是不是安呢？不是。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大家都彼此欠了别人的债，欠了彼此之间什么债？爱的债，都欠了。我尤其我传道亏欠各位更多。我们对彼此之间，要常常看到彼此，都觉得麦刚刚我对伊就好呀啦，我拢仁至义尽啦。不，圣经不是安尼讲哦。我们永远只要还在世一天，我们就是彼此欠债。今天你下去遇到每个弟兄姐妹，你都是欠他的，欠什么？欠爱啊！爱也阁无够，爱阁继续，爱阁忠贞，爱阁完全。所以这个期待成为小弟跟诸位在座的勉励，希望我们这样子在关怀的部分能够更得主悦纳。那我们现在来唱诗，赞美诗122首。